现在四个电视人在吵架。
对，
好，五四三二，
睡前十分钟认识各行各业。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男人的梦幻职业。
我在里面好难生存啊。
OK， 废话不多说，直接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第一位呢，就是上一集受到非常热烈好评的森平。
哟吼 ，Bad Boy 又来啦！
再来是小齐，
大家好，我是小齐。
杰哥，
大哥没有输。
我是杰哥，嘿，
跟什么关系啊？两个有 title 哦。
从介绍来宾，大家就可以非常清楚的了解到这一集会有多吵。为什么这一集要邀请他们三位呢？上一集三平有讲到我们都是做电视幕后的，所以我就想说，欸，那我是不是可以邀请更多的同事一起来讲讲我们的一些幕后秘辛。那今天他们三位的共通点就是他们三个都做过一个全台湾非常知名的男性指标性节目。那我现在先请他们三位各自讲一下他们自己的节目经历好了，首先从杰哥开始。
好，我做电视到现在也差不多有快八年的时间。那我是在我做电视的这个人生的后期啦，进到这个男性指标型的节目。
对，
哎呦，
对，所以他带给我一个蛮不错的回忆啦。
再来小琴呢？
哎，等一下我先补充一个，先补充一个点啊。
OK，
我在这个男性指标型节目待了这我在里面待了三年快四年的时间。好友总共增加了1800位，那这1800位
算是这个工作的 bonus。
先炫耀啦，先炫耀。
这1800位是没有男性的，全部都是女性。
哦，
我大概讲一下，哦，大概讲一下这个 男人梦幻职业它的 bonus 是怎样，福利到什么程度啦。对，
好，小琪换你。
哦，好，我做电视，我还算小菜鸡啦，做了一年多，快两年。然后，
那你来干嘛
啊？不是因为我
女生呐，啊，因为她是女生。
对啊，我做这個，我想我做这個男性指标性节目，真的很多人都很想要来这个节目，都会说哇，这节目好棒哦，很羡慕工作人员这样。我就是你们羡慕的对象。
嗯哼，
对。
那三平就不需要多说了，我直接问你们一个重点了。这个节目到底做下去有多爽？为什么这么多人羡慕你们？
其实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哦，这个节目应该是国内少数可以接触到非常大量女来宾的节目啦。那
没错，
借由这个工作之余，名正言顺的去接近女生，
嗯，
好像是每个男生都想要的。
嗯哼，
对啊，但是它确实也可以让我们认识非常多的异性。如果你是单身的情况之下，你的机会是非常非常的多的，而且你可以。嗯，当然这个指标性节目它需要很多桥段，是需要男女生去互动的。那这些互动你都可以啊，男生就是比较坏嘛，会想要去意淫女生嘛，会想要去看女生做一些福利的动作嘛，对啊，想要去看女生做一些福利的动作，那你可以在这个环节上或者是节目里面的游戏合理的去达到这件事情。哦，造成一个合法的意淫的这个状态。
对啊，强哥刚刚脸色大变，我的节目怎么变成这些东西？
他是不是道德系的 podcast？
艾莉很后悔聊这个主题。
没有，我就想问问三平，你自己身为男性，你也同意刚刚杰哥的说法吗？
嗯，我因为我的睾固酮量可能没有那么多，但是没有，这对男生来讲，本来就是你一定会去幻想，
是
梦幻，就跟。很多那种色情成人片的简介是打码的那种，
嗯，
很多人有梦幻，可是他其实很累啊。那你真的来做，你就知道啊，其实就一般般，做节目就这样啊。
对，
不能睡觉还是不能睡觉啊。好处你多认识一点人，也许有些人对你来说真的有帮助，有些人就是只是过客，那就这样，没什么特别。
不是多认识一些人，你们是多认识一些妹，而且都
是
网路上有知名度的妹哦。
而且那些妹他们都会。就是刚才讲说可以名正言顺的互动嘛，除此之外，那些妹还会主动的给你一些福利。
哎呦，
对，因为他们就会，因为有时候可能工作需要要看说，哎，我们需要你的这样类似的照片，然后需要一些范本什么之类的。
你们会先挑过他们？
对，那些那妹就会很开放，说哇，这个有这个，那其实有一些是那种节目上就是尺度是不能播的啦，
嗯，
但他们就觉得说啊，我都丢给你分享什么的，所以你就会有一些。一些比较私密的部分，你可以先看到。對對
小
琪
讲这个其实都是有，但其实刚三平讲了一个重点是，他其实爽不爽啊，开不开心都是取决在量。你如果做这个节目，你做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哎、欸，当然爽啊，爽翻天啊，有什么不爽的、啊？但你如果持续一段时间，然后每天都重复在这个坑子里面，一直在搞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会觉得烦腻啊。那我刚才再补充一点，
看没看到腻？
我再补充一点，刚刚是一个题外话。刚才你讲到说搞固酮这件事情哦，
是
我去年在那个健康检查报告里面搞固酮检测的确是超标的。
请问我要问你这个问题？
全公司都知道这件事情，
全公司都知道我搞固酮超标。但是这搞固酮超标，我要先跟各位男性讲，这不是一件好事情。
卫教一下。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搞固酮超标一定是展现在性能力方面非常厉害、
嗯，
但是其实完全没有。医生跟我讲说，你可能会有很情绪化的动作，甚至会有暴力倾向，然后对别人比较不耐烦，这个是需要治疗的、
嗯、
所以大家也不用拿搞固酮过高
是一种病
来说嘴。好，那我顺便再科普一下。
但是我必须说，他那时候因为搞固酮过高，在公司走路有风，
走路有风，甚至引起老板的关注，连老板都想跟我尬搞固酮这件事情。搞固酮的范围正常值是100好到200-250之间啊，我大概讲一个 range， 但是我那时候测是800，哇，超标，我忘记了，反正就是超标。对，
欸、那我必须插播一个，你们 team 也有一个新人，然后那个男生呢，就是你们有一个仪器，要去测量那个精子的活跃度。那时候他的程度呢，他的精子有长翅膀，
这就是虎烂的啊！
不是，他是因为那个仪器测只能测活跃度嘛。
对，
他那时候活跃度是高的，
对，
是他自己加码爆料说，我之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我的精子有翅膀。
他就是看到一个比较虎烂的医生。
然后你知道你那时候回什么吗？
我回什么？
那是因为我没有测，如果我有测的话，就是装火箭。你还记得你讲过吗？
我不记得，但是我那个仪器我确实是有去买来测试过，那是日本出的一个专门在测精子活跃度的，它是透过一个很简单的显微片来看到精子它的大小，它就是可以把精子放到很大。
对
啊，
节目需求了。
对啊，因为我原本也没想到说我的精子会这么强，对，所以其实我很怕自己不戴套，因为如果不戴套哦，我觉得一次就中了。以我看我的精子的活跃度是很夸张，你知道吗？狂窜哎、欸，密密麻麻、密集恐惧症看到是会害怕的那种哦。
那请问有人测出来是一动都不动的吗？
有啊，
有人
有啊，有人测出来是活跃度比较低的啊。
直接讲了，
我忘了之前瓜吉啊，瓜吉套测一个他的精子活跃度确实比较低啊，對對對
對，他有拍一集，
而且他是低到有可能会不孕的哦。
嗯
嗯。
这每个人都不一样啊，真的不一样。
对，但是我们今天是要讲男人的梦幻职业，
哦、
刚刚男人指标性节目，哎，对，
突然变什么？
所以我刚刚接回来一点，是说这个取决在它的量，在量上面少哦，维持那个新鲜感，然后对这件事情不利的话，你当然觉得爽翻天啊，爽爆，可以跟很多妹子这样子去沟通、去交流、去认识他们。但如果你长期做这件事情，然后因为老实讲，男性要的就是那些，那我们一定逃不出这个窠臼。
嗯哼，
做来做去一定都是围着这些女生打转。做久了当然会腻，
对啊，
大概是这样。
那小琴，你直接讲啊，为什么你觉得无法生存？
无法生存是因为哦，我那时候最一开始的时候进去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要先基本流程想主题嘛，什么之类的嘛，然后我就会常常被主管说，你这想的主题太女了，太女性了，就是我一定会想一些那种比较女生喜欢会看的，但是我们 TA 就是我们目标群
要重一点，
一定要是。就是一定要有妹啊，露身材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要我们都会走在那个最法律边缘的曲线。
嗯哼，
对，所以一开始很受挫，就是会，因为男生就比较容易可以想到一些那种很就是男生很懂的梗，但女生想的梗，男生就会觉得我没有感觉，我觉得无趣什么的。
那我想知道是你平常自己私底下的尺度是高的还是低的？
可是，我觉得是因为。就是经过这个节目变高很多、欸、
越来越宽了是不是？
对，就是会到现在就是因为必须要跟他们打，就是跟因为我那时候刚进去这个节目的时候呢、
嗯、
因为那个节目的我同事加上主管全部都是男生、
嗯、
作为一个女生而已，
对，
然后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就是要会学习他们一起讲一些那种男生的干话啊，或者是他们讲一些那种开黄腔的东西，你就是要把自己当成男生一样去跟他们讲，就变成我后面有时候跟我自己的女生朋友在一起，我就很习惯的讲一些那种干话，我就讲一些黄腔类的什么东西，甚至我的手机里面的照片会有很多女生的一些就是
大尺度，
对，很大尺度，很私密，然后我朋友看到都会说哈，
小琪你怎么了？
对，都会说你这个
你变了，
最后把他们都说哎呀，你干嘛看那个什么，就
看一下，
没有，我真的变得就像一个男生一样，
嗯、
就我的世界都会变得很像男生，就是为了要这个，我就必须一直放宽自己的尺度。然后一开始当然会觉得说， 怎么意义女生，什么物化女性之类的，因为
你女权主义很不高哎、欸，你
我原本就不高了，但我原本就。对，我原本就不高了，没有，我原本就会觉得说啊，男生之间就是讲讲这些，
你不会当真，
对，我就是笑笑当成玩笑什么之类的，没有不舒服吗？不会，但还哎、欸、
还
是会还
有点舒服、欸、
没有，不是、啊，还是会有曾经有不舒服，我就觉得说我真的是哦，刚开始的时候特别想要逃离这个节目，
哎、欸，我真的必须老实说，
真的，我真的有曾经想要，
因为公司会在墙壁上挂电视，然后在什么时段就播那该时段的节目出来看。然后每一次播到你们节目的时候，我真的都是摇头，我就说哇，你们真的是
对，
到底在做什么内容？
可是我觉得
女生会很过不去、欸。
我觉得刚刚他讲物化女性，还有什么女生会传裸照给我们，我自己是没有遇过传裸照的。但是如果我同事有遇过，如果真的有，我觉得那个我们要先讲在前面，不然好像我们这个 team 就是很淫乱。
没有，有时候也不一定到裸照。
再帮大家补充一下哦，我跟三平跟小琪是在同一个时间点、同一个时间段同时待在这个男性指标性节目里，我们曾经一起共事过。
所以你们资讯是对称的。
资讯不对称，但是工作经历是对称的，是相对的，有相对关系的。对，
我觉得很多人说这个节目物化女性啊，可是他就是大家就是爱看。
嗯，
我觉得你们大家爱看就反正就好好的看就好了。
你现在呛了是不是？
我就是呛啊、嗯，不然我会觉得做这个节目很冤啊，就是整天说哦这是烂节目还是什么、欸，真的没有必要这样。
欸、但老实说，他收视率真高，而且我也觉得，如果哪一天他。改变了，或者是他不见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因为真的无可取代，因为没有其他市面上的节目可以。
当时我们已经为了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多方法，要规避这个节目它有物化女性的这个嫌疑啦。
是，
对，那因为我们还是不能做得太明白嘛，当然我也不希望去伤害到有些女生啊，或者是可能女权主义者，所以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把一些男性想看的包在合法的糖衣之下。
你们的努力就是变本加厉哦。
但我补充一下，小琪刚刚讲到，他来想这个男性指标性节目的主题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但其实对一般来讲，也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个节目已经做了3000多集了。
对，
那
对
大家能想到的主题，我们老实讲，我们已经玩了几百次了啦，所以不可能再出现说护士系美女、空姐系美女、老师系美女，不可能出现这种标了，这种标都是会被打枪的啦。所以你看哦，这个节目它做的难度是说我如何把一个。假设我今天要做护士系美女，我可以从什么地方去包装它，让大家没办法一时间想出来，然后把它有缺点。我们一定讲说什么什么疗愈系啦，然后什么可能什么
想一个新的名字，
想把它娶回家什么之类的，想一个新的名字把它包装起来、然后再送出去。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难的。
重点是巧思。
重点是巧思，你要怎么去把这个东西设计成一个让大家觉得会有新意的？哎、欸，3000多集哎、欸。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对啊，对男生来讲已经不容易，对女生来讲更是如此，因为他不知道男生要的东西，没办法像我们这种就是死直男，然后信手拈来，就是一个我们自己想要处理的一个主题嘛，对啊。
那小琪，你现在可以想到的是有没有一件你真的没办法接受的事？
有一次
体重
不是，观众又不知道，
现在讲
就知道。
不是我说女生的妹的体重，
这个要剪掉。
妹的体重真的过不了。
没有，像 有一次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拍一些那种外景类的东西，可能是拍写真啦、啊，或者是拍什么那种会有动态或者静态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一次是要拍一个就是过年写真年历，然后那个时候摄影师就有跟我提了一些建议，觉得说哦，我应该可以，他们可以拍什么动作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嘛。然后他就有说，哎、欸，某一个，他就问说某一个女生她够不够，她是不是偏那种大尺度的？他想要她拍一个是手用在胸部上面比爱心，但是是没有穿的，所以就是用手指遮住那个点点，然后他现场这样。然后我当时现场的时候，我是真的就啊，他一开始跟我讲说他先丢那 reference 给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
好像有点过、哦。
对，我就觉得我有点说不出口，怎么去跟那个女生讲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是真的会有点，然后可是那个摄影师又觉得说，我跟你讲，这个效果一定会很棒，就是因为。也没有人真的拍过这个东西，就是在电视上面来讲的话，他就觉得说哇，他一定会很特别，然后大家一定会惊呼，因为拍这种东西其实怎么样拍都很类似的，可是他这个就是一个很新的动作。然后我那时候当下是真的觉得说怎么办、啊，我就觉得我自己心里都觉得说为什么
身为女生都讲不出口了？
对，我就觉得我真的很难，但后来我还是有去跟他要求啦，就是还好那个女生人很好，她本来就是。 有这种风格他都可以接受，可是我那时候是真的会觉得说他连我自己都会，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口跟他讲。
那你当时是怎么说服他的？
我那时候就是我就心里先我自己就是内心焦灼一下，然后就是有跟他就直接丢照片给他看，我就说你觉得这个风格怎么样，然后因为我们摄影师有推荐这个，然后不知道你觉得你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动作。对，然后他就很爽快说 OK 啊这样。
哇，
对，
那杰哥你
说
男生
没
有这是
好处，是
你呢，
对
你会怎么讲？
对对对 对，这男女生问差很多，
男女生问差很多。当然这件事情我们都会交给就是其他的工作人员来做这件事情，我本身男生去问这个东西不太好意思开口，
对
但我自己是属于会开口那种人，然后我这个人比较不忌讳，然后我什么都敢讲。不过刚刚他讲到一个点是刚刚拍那些照片其实都是在，因为那时候比这个爱心的照片是在网上很流行啊，他当然是在一个可能已经在新闻上啦或者是什么社会上已经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照片的情况下，摄影师才来要求这个点，那我们也取得女生的同意，然后她愿意做，我们才去播出这个。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很暴力的把这些女生就是全部推上断头台，让他们去做一些他们不想要做的表演？但是其实底下我们做过很多的沟通啦，
对
对，包含他们穿的衣服要跟我们先check，也是彼此确认他的尺度跟我的尺度 O 不 OK，然后他穿上节目会不会有什么可能像上场之前我们都会叫他做好防护措施，
对，
没错。
那我们如果女生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在节目上走光的话，其实我们还是会被骂，会被制作人骂，会被老板定。
你们有一盒那个安全的，
对对对对，
现场哦，现场这个男性的指标型节目现场是非常多的胸贴、安全裤、小可爱。
对、
哦，
我是有被震惊到过。
对，这些东西是随时备在现场的，然后毛巾干嘛的。其实这些东西我们有时候想的是，当经验累积下来了，但是想的非常缜密，就是为了保护女生不要去走光。
对
哦，啊，虽然我们做的是看似很下流的事情，但其实我们的那个行为
都是表面功夫是有做好的，
也不是表面功夫，这是非常深层的。我们是真的是照顾到这些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完全没有任何强迫的行为。
是，
对，
没错，不然不可能加到1800位啦，
不然不可能1800位让我加，
早就被爆料啦，这不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傻。
对，對而且他刚才讲到加1800位。这个节目大家都以为肯定有潜规则，但我跟你讲根本零潜规则。
哎，但是我好像有耳闻过，其实有一些妹比较暗黑一点，他们会希望可以攀上节目的制作组。
我跟你讲，这个一定有
多一点自己的机会。那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些？
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
是
可是讲认真的，
你们都是正直的人。
我们在这个节目待的时间绝对算长啦，看过很多来来去去的同事，没有一个真的跟女生有在一起，还是有真的有搞上来分享，有可能是他们都不讲。但、老实讲，真的
在座的两位是完全没有的，
光想就知道不太可能，因为这个风险太大了。你那种随便被爆料一下，我们都很清楚，那种你不能做这种事情，这本来就是违法的嘛，
自毁前途。
好，就算不违法，你们两情相悦，这个太难看了。
嗯，
这个是你本来你做电视就要有的，至少守的这个规矩、
职业道德
啊。而且也听过身边的同事真的没有这种案例。
我觉得这种东西
哦有不同的想法。
有听过？
我觉得这种东西哦，在以前电视圈那时候电视还很独大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啊。但老实讲，现在爆红的管道或许现在
真的
那么多了，我们只是小小的电视制作人员，他鸟你啊？
对、
他平常
有一些悲伤的感觉。
是啊，他平常跟那种、那個、
想要要不到的
富二代啊，去那个开游艇，然后伴游，赚多少钱啊？还鸟你这个，
对啊，
还鸟你这个工作人员，对啊，出席饭局一场七万八，
超过你一个月的薪水。
是啊，他鸟你一个工作人员干嘛？
对啊，
对啊，
而且我们给他们酬劳没有很多，他也不会再贴。
对啊，所以这种事情很难发生啊。
好可怜，
这不会可怜啊！我是热爱做节目，不是热爱跟这些女性交流，好吗？这也太奶奶了！
什么？
不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就已经我觉得已经很够福利了啦。你加这么多女生好友炫耀就很屌啦，
不
然还想干嘛？
是有好友可以干嘛？
没有，而且我跟你讲，这件事情你是可以把它当做是像这些都是人嘛，因为老实讲，这个指标性节目它发来的女生绝对都是各行各业的，
对，
有些
真的是人脉，
有些职业是你没有做这个，没有做这个节目，你永远不会知道的。比方说什么那个宠物活化师，有听过吗？我完全没听过，
而且还是女生在做。
对，还有标本师、掏耳师，有的没的，因为现在观众是非常嗜血，他们也很喜欢新鲜感，那我们就会被逼着说，你一定要找到一些心仪的职业来，对，或什么古董鉴定师，那这些东西你认识了以后，你说不定以后，假设啦，我也许认识一个中古车商，那以后想要买车的时候，你当然可以透过这条线去， 去接洽，或者是去可能入手一些比较好的价格跟这个女生。对啊，那这些都是人脉的建立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啊，你认识这些妹一定是想跟她干嘛？没有，因为他们每个都嘛是有正当认真的人。
新宿镇的人，他就是
哎、欸，
他就是当朋友，就是你最多就是朋友啊，合作到现在都还会联络啊，我们还是有很多。比较常来的还是会联络，还是跟他们很好。你心术不正，怎么可能跟他好这么久？
生日快乐
之类
的。对
啊，没有没有，而且因为这个节目，老实讲了，这间公司的风气就是，其实进来大家都告诫你，我们自己一定要保持好我们自己的可能做节目制作单位的立场。
是，
你如果不想要，大家进来都是对这种电视节目抱有热情的嘛，我一定想要干嘛干嘛的。如果你中间突然 whisky 啊，或者是跟一个女生干嘛了，你真的你就自我，
这圈子太小了。
对啊，自我选择。
你一定传到、
欸、圈子
真的很
小，
圈子很小哦。
他们女生嘴巴也，我觉得如果真的怎么样的话，
啊、
一定就马上。
哎、欸，他们嘴巴比他们脚还开，好不好？拜托。
真的，我就不知道了。
这一句话政治正确。
这就是大概平常办公室开玩笑等级啦。
对啊。
对啊，还好这好笑嘛，
大概
没有骚扰到人嘛。
等级三吧。
我整个节目从这一集开始转型，
好险 Podcast 没有言论审查，不然这集就要被黄标。
会被黄标？会被黄标吗？
还好啦，这些还好啦。
现在大家讲的都是只是我们这个指标型节目、私底下 talk 的一个很微不足道的玩笑而已，平常大家都是尺度是更开的。
对，
没有个人言论不代表本台。
不是应该说你这一集就是要聊明星嘛？我们一定都跟你讲劲爆的啊，對對對，但是劲爆的背后它一定会有一些原因。
很敬业。
对，它背后一定有一些原因，你不会是对
劲爆的不太能讲啊。
对
啊，我们是讲劲爆的表面、啊。
没有，我们真的没怎样。
因为我现在已经蛮完全
你
适应了，
同化了，
对，我已经很同化
了。
可是我必须讲，因为我算是因为我后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有来了一些新人嘛，那主要刚好都是女生，就后面的一些后辈们都是女生，然后他们就跟我适应程度就差很多，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偏中性，就是我觉得男女我都可以接受这样子，
有点双了，
也不是不是那种可以接受，反正就是、哦、我的一些后辈呢，他们都会觉得就是我的这个节目真的都是很物化女性，然后他们在来之前都会觉得啊，会很不想要来啊，
离职啊，不要待啊。
没有起初嘛，
没抢他吗？
起初，然后他们
重点是他有这个梦，但他进入这个环境，他没办法选择他可以待的地方。
哎、欸，你真的，你留言会被骂、
啊，
你先收一下。
没有，可是后来真的就会觉得，
哎，你怎么干是二主管啊？
对啊，
这一听就知道了，
一听就知道是主管，那个身份位阶就会有差。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会希望说，女生可能在。就是我觉得这件可能通常是在服装上面，就是我觉得这个服装已经很够了。
对、
嗯。可是有时候当然就是男女的标准会有点落差嘛，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啊，这个偏无聊哎、欸，或者是什么，希望可以再有一点那个爆点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们觉得已经够露了，但是男生的角度是，
对，
这是什么？
男
生觉得永远都不够。
对。所以有的
我还要看更多，
所以到后期
，Please give me more
到后期反而会变成哦，因为我那时候刚进去这个节目，我刚好在公司签约嘛，三个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进去就是老板办公室，然后他要特别跟我交代一件事情，叮咛，他就说哦，你是这个节目唯一的女生，所以呢，你就是这个节目的一把尺，
哇，
就是我要抓住他们的尺度什么之类的，然后但后面完全没有，到后面我自己有时候就是会变
成废话，爱个菜鸟来是想当什
么、啊、没有没有，不是不是，
我后面留言被攻击
了15公分嘞，我都被折断。
Bad boy，
对啊，你不要一直想着那个要攻击人，
不是
好不好，
那一定不可能的啦。但是你可以有一些你自己的想法。
没有没有，应该是说，就是至少我自己是。可是到后期，我就会变得有一点，我自己都会觉得说，这好像不够哦、喔
嗯。
你好像可以，
哦、
你好像可以在，
这没看嘞。
这是我自己的。
请他注意哈，起码喜欢喽。
穿这样还想来哦、喔？
真的。这标准会被受影响。
但他讲的确实啦，因为如果这个。男性指标性的节目，他是一群臭男生做的话，他不可能撑到现在14、15年。
嗯哼，
因为一定忙就不做垮，因为男生只会一直想要往前冲，想要往前冲，然后想要给男生自己本身就想要看更多，那想给观众更多，那自然就会把一个节目，他往某个方向去做，他就会倒掉。
我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这个节目，它其实 不是都是一群男生做，在小琪之前也有其他女生做过。
对。
但是呢，我突然想到哦，有一段时间在小琪来之前是全男性 ，all man。那个时候我记得那阵子收视率爆干高，对不对？就是
对，
有时候是不是有关联？我觉得有关联，
因为
所以你们现在把收视率的低迷怪罪在女生这把尺身上，
因为台湾还是有法规的这个问题嘛，电视法规的问题，所以你收视率高，但它内容有时候超出一些尺度，那其实毕竟还是不好的，有可能会面临关台啦，然后被记点啊，会被罚钱这些东西，所以收视率高也未必，它是在某个面向上是好事啦，但是未必都是好事。啊、但是因为男生一定知道男生要什么，所以一群男生做，然后而且男生跟男生之间干话特别多、然后有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大家想主题，干话这样互相
越讲越爽，
对，互相激荡，然后聊一聊，哇，这个屌屌屌，这个我做，
这个一定会做，
哎、欸，做出去，哇，真的收视率很高，因为男生大家都捧场嘛，哎、欸，这就是我要的东西。啊，女生来，当然那时候是有一个巅峰，但女生进来，她是可以把这东西男生稍微再说一点，尤其是女生的道德标准又比较高，对这种两性之间的议题也比较敏感嘛，她可以说一点哦。那收视率也许不会到那么高，偶尔撞个高一点的，那算是 bonus 额外捡到啊。对，但是她如果因为这样子可以让节目细水长流，那我觉得才是公司想要的啦。
她有不同角度的包装，因为我们刚刚就在讲包装嘛，女生还是会有女生的包装。也许是可以做的，那我就做。
哦，对，其实就是切不同的面向跟议题啦。有男生再怎么想哦，再做再怎么高哦，永远都是那几个主题在跑来跑去啦，就是很暴力的啊、哦。我就是要看这个什么东西的啦，一定是换衣服单元啦，比基尼单元啦，对啊，互什么换妻单元啦。好啦，这个当然最后都没有做，一定都是往辣的方向想，说什么人夫什么大考验，一定都八九不离十都是这些内容啦。啊，女生有时候她们心思比较细腻，或者是她们。哎、欸，其实做这个男性指标性节目，让我观察到一点是真的蛮特别的，就是大家平常涉略的网站跟方向，还有喜好的文章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我们在开主题会的时候，女生会去报告他们平常在看的网站嘛，哇，波波戴笠，
对，
男生在看
他们的主题，波波戴笠去找、哦，
波波戴笠，妞新闻，
怎么每一个节目都这样来的？
女人
私，哎、
欸，女人私房话，
有一个是女人
掏心话，
对，女人掏心话，啊，男生不是。卡卡洛普、仔仔新闻、巴哈姆特、
卡提诺、
JKF， 真的是分两边，然后大家摄取，因为很容易，我们为什么每次这个节目都要换一下新血，是因为一群人想这些主题，想到一个镜头的时候，他们就是跳不出来嘛，因为他们大家都是在自己的资讯海里面去挖这些东西，但如果有人进来，他带来他新的他自己的资讯的来源的话，哎、欸，真的是会撞出新的火花、欸，哎。真的是这样子啊，这蛮好笑的，蛮特别的。
好了，那小琪，你还有什么想要控诉的吗？
其实我做到后面，我真的是觉得这个节目蛮
开始喜欢女生，
没有，就其实我也是有点，就是蛮爱上这个节目的。
然后在这个节目找到真爱。
就是这个是
讨厌，
另开下一篇。反正因为我一开始真的进来的时候，我是真的像我刚刚最前面有讲到的，我还蛮想要离开这个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就觉得很难适应啊，跟我就觉得好像我都在做一些会
违背良心的
事情，对，会像我，因为我有其他同事就会说他们都不敢跟别人说他在做这个节目什么之类，但我自己本身是还好，我都会蛮跟别人讲说啊我是做什么节目什么之类，因为希望大家
讲爆，我跟你讲，我们都讲男生已经讲爆，
对对对，其实男生，而且我真的那时候讲说我做这节目的时候，也只有男生的朋友会回说。好羡慕你哦、喔，对，他们是真的诚心羡慕的。然后可是女生就会说啊，可是那个节目不是都物化吗？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会有点生气，
做得没成就感。
不会，我其实会很生气，而且其实连我，其实我家人还会看哎、欸，
哇，
可能因为我做这个，所以他们都会关注，连我妈都会说什么哎哪一集很好看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会有找到一个认同感吧，就不会、如果别人说这个节目怎么样，我就说啊你没有看吗？或者什么。就会为这个节目
说
话。说
到这个，真的会生气，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骂我们在物化女性，骂我们节目就算了，很常是那种，譬如说我今天发某个女来宾，她没来过，好，我想请她来上节目，她就说，哦，这个节目物化女性，好，我们这个都被讲习惯了，对，但是她还会 po 限动，就是
对
骂
笑。
不是，她是有点在表我们曾经请来过的来宾。说那个女生很不 OK 啊，怎么会去上这种节目啊？我觉得骂我们节目不好没关系，可是我觉得骂女生，而且那女生还看到， 我就真的会替他抱不平。我那时候直接就是在那个骂的那个女生下面就开始留言跟他比赞啊什么的。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妥啦，就变成我们节目的招牌去影响到女生他们可能对外的一些形象还是什么的。
嗯，
我们也不想要这样，可是我们有尽量在不做超过的事情。
你讲这件事情有让我想到我自己其实也有经历过一次，我后来到了其他的公司，然后也有接触到其他的来宾，曾经有一个女生呢，她就跟我说，欸，你知道吗，那个指标性节目曾经有邀请过，但是我毅然决然的拒绝，因为就会害我形象受损，他们就是一个很叉叉叉叉的节目这样。然后我心里听了就想说，因为再怎样都是老东家的节目，我就你在我面前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其实是想要告诉我他是一个有质感的女生，但是他是用贬低其他的节目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但是我自己是很清楚知道要形成这个节目需要有多少幕后的人来促成这个内容的完整，所以我其实心里很痛苦，因为我就觉得不了解的人他就是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攻击一个很多人努力出来的结果。
嗯，
但是这种东西又是你没办法去说明白的，因为他表现出来是这样子的效果。
欸，而且你不要来你就不要讲说我们邀请过你啊。
嗯，
你邀请你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就
是变相在炫耀说，哎，
对，
那个节目找过我，我是被那个节目认可。
你根本也对啊，你根本也是觉得哦，这节目就是哎，女生去上就代表厉害哦。
是啊，那你干嘛拿出来说嘴？你如果不要来这，那你那么难堪、那么丢脸的话，你不要讲嘛，你不要发现动。讲说，哎，那个节目找我才不会去上呢。那节目都是给一些物化的东西。那你
还有那种玩弄你的啦，就是因为他本来心里就打着这个算盘的嘛，他就不喜欢我们节目了嘛。先答应你会来，再放鸟你。
天哪，
这种也有，我就遇过一个啊，我还可以把他名字讲出来嘞。
先不要
。
虽然没什么人在听，但是我
很烦啊。那录影当天，他突然跟你说不来。不来才发现他限动，限动在 PO 说什么，什么放鸟什么，好爽。
这太扯了吧！
超扯。
好，
公布了，公布了啦。
今天如果这一集超过一万人收听，我再问三品要不要再来一次，然后公布这个人的名字。
他现在有点，
他现在很有知名度吗？
没有，他很有，他就是还是网红啦，但是粉丝一定有变多啊，就是我觉得一定还是有人
知道。那想要让他的粉丝知道他的真面目啊？
不要了，不要了，没关系。
你现在又心软了，是不是？
不是，
哎，你刚不是说可以？
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啦，很久了，我们不要再去攻击别人了。你这个频道会很多人听，我们等一下
好
了，
那就呼吁一下，
呼吁一下这个节目，我觉得它十几年一定有它的道理。
对
对
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多看见它的好。对你真的喜欢看的就看、分享、按赞啊，不喜欢看的不要看，转台。
就像如果大家喜欢听你躺床了吗？要记得留言告诉强哥，要不然强哥觉得很孤独。
一定要五星吹捧好评，
对，要五星吹捧，因为我玻璃心。好了，言归正传，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想说的话呢？
反正这个节目，小琪说他来了，哦，他当然有一些痛苦的地方，
嗯，
但我算是在这个节目比较久一点的人，那
老屁股啦，
老屁股，那也看过非常多的人来来去去，那确实大部分能够比较长久待下来都是男生，因为女生他们会坐一坐，会遇到一个瓶颈，他们会不知道怎么去发想这个主题，或者是说服自己再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目待得很久的女生，她一定都是有一些
弹性的人，
过人之处，
过人之处，然后对这个行业有更多的热情跟抱负，所以才可以撑下，因为她觉得这些东西，其实老实讲啦，也都是一些累积跟成长啦。那在这个节目一定可以学到非常多东西，甚至是做电视的基本功。对，那
欢迎有兴趣的社会新鲜人可以投履历，
多多加入啊！因为 要形成一个节目不容易，尤其是一个被大家有定型化标签的节目，在制作上面当然是更不容易啦。
对，
对啊，你看小琪这样子，他也撑过来啦，也没事啦，
也要两年嘞。
对啊，欸，很多人女生一来，如果觉得这不合，或觉得大家讲的话，
两个礼拜都没办法。
对，两个礼拜怎么下去？就说，欸，这个节目跟我调性不适合，我在这边好痛苦啊！大家开的玩笑我都没办法加入，主题我想不出来。欸，很多人是在这一关就直接放弃掉了。
对，想主题好像通常是蛮多人会卡关的。
是啊，那我们如果里面需要一些游戏跟互动，你会不知道男生要的是什么，然后强迫把自己的角度换成男生的角度。欸，女生做这个真的难人可贵。
嗯哼。好了，那我们今天
啊，他们两个不用说
啊，你们也要吗？啊，不好意思，
还是过长啦，
我是觉得
过长了
。你们两个有想要吗？
没有
啊，没有什么。
杰哥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论，所以我就不多说什么喽。那我就让今天的来宾来跟大家说晚安。
人可苦那天心、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是什么？
是你躺床了吗？专属给我哀悼别，来，大家一起念一次。
One, two, three，
我要吃米纳塞。
没有，那个情绪不对。
一二三，两妹子苦拉塞。
我要棒一不塞。
这个一定要剪进去了。听听看我们的 host 的道德值。
对啊，他要棒起不塞哦。
哎呦，
加快哦。
形象，形象，
好，不要吵。